我觉得啦，好，就是刚才因为刚好是谈到另外一个小说家的故事嘛，然后就谈到有关感觉的问题，那你看我们的肉体感官，它真正的目的是不是要去探起这个世界？那你用什么东西探起这个世界？是不是用你的感情？对不对？你看到美的东西你喜欢吗？对不对？你看到好的东西你很喜悦，然后你看到好吃的东西，你用你的舌头舌尖去吃它，你就好棒，对不对？所以你的感官必须要是非常敏锐，所以你才能够感受这个世界。那既然是敏锐的话，你既然可以感受到好跟美，当然也会感受到不好跟不美，因为那都是感觉的另外一面。如果你没有那个不好跟不美的感受的话，你怎么能够体验到好跟美的感受，对吗？那可是如果你逃避你的感官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状况，就是很多人到年纪老的时候会产生那个状态啊。第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眼睛发现你是不行的，因为你再也不想看这个世界。还有再来就是什么，老人痴呆，因为你的脑袋再也不愿意再去思考这个世界。那赛斯书里面也好，或其他的新时代学派也好，他们大部分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意志力意志控制很强的人，用你的意志控制很强的人，也就是理性非常强的人，其实你得到老人痴呆的比例会比一般人高很多很多，因为你再也不想再去控制了。因为如果是你贴近原来的 nature 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会有脑袋细胞退化的现象。那脑袋细胞退化的现象，就是因为我再也，你有太多的情况，这样讲好了，你不是有一个内在秩序吗？那我现在是控制成不是内在秩序，那你脑袋的细胞不会退化吗？就我一直搬到另外一边嘛，所以搬到另外一边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原来的那一边。所以那个脑袋本来是配备你原来的那一边，对不对？你现在把它转成另外一边嘛，对不对？那一种状态就是说，在《道德经》有这样讲：“气而不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气而不行。
对，就是你把脚尖垫起来，像企鹅那样的话，哈，你没有办法走很远。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昨天的朋友是跟我讲说，我说那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要一个真心疼我、爱我、珍惜我的人。我说那你的日子恐怕还有好也得混了，因为如果你的力量是放在对方身上，而这个是一个需求的满足的时候，哈，那今天爱你的人，你很喜欢，对不对？那你很怕他明天不爱你嘛，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要求希望更多？因为他今天能够表现这么好，他明天一定要更好啊。可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你怎么可能垫着脚尖走路嘛？你知道吗？他可以对你好，但是他必须要来自他的 nature， 而你对他的好，你是装一种欣赏的心，但是你绝对不能够有依赖，因为有依赖的话，一定会产生恐惧感。痛苦的来源是因为来自依赖，它没有其他因素。各位，清楚吗？你依赖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被移掉了，所以你痛苦，这样对吗？我依赖钱，那我现在没有钱，我很痛苦。我依赖老公，因为老公现在没有了，所以我痛苦。我依赖孩子，孩子死掉了，所以我好痛苦，是不是？我依赖我的青春年华，那青春年华慢慢老去，你很痛苦，是不是？所以有任何的依赖，一定形成痛苦。
那不能依赖。
你可以短时间的去靠靠肩膀。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哦，你还是必须按照你的内在动力、你的内在秩序在做了，就是你必须要 follow 你的行动力。
就像人必须要吃饭才能够生存，那你就不吃饭，你不要依赖吃饭，那你不是很累吗？
你不依赖的时候，你可以完全发展自己啊。当你依赖的时候，你就没有新鲜感，看你现在所发生的新的事情啊。那一个人之所以会有很强的创造力、很大的热忱，是因为我什么事情看起来都好新呢，啊？但是我依赖的话，那个依赖变成把我拉在那边，他你就没有办法看呢，啊。就好像那一天那个
有一些依赖是基本的配备，不是吗？
对，那会变
一个家庭
好。那这个依赖有没有形成
安全感？
对，它可能形成安全感的后面有没有形成你的恐惧感？一样有吗？你不管依赖什么。你现在依赖爸爸妈妈，那如果爸爸妈妈过世了， 那你不是痛不欲生吗？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你有所依赖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纯然的心去看这个世界，因为你的感受会失真，会不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想说他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你就不会面对他。你没有办法面对他，你就没有神，没有办法神入问题。你没有办法神入问题，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心贴近。如果你没有跟办法跟你的心贴近，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行动力贴近。
但我觉得我这个有点不明白，超什么？比如说你依赖跟独立这样子，因为我之前的话，我听过有一个你越依赖就可以越独立，越独立可以越依赖，那怎么去平衡这两个依赖跟那个独立呢？而且比如说我的话呢，老实说，我从小就很想去依赖人，依赖我妈，依赖我前夫，但他们都不给我依赖，但我心里面就变得我就说我不依赖，后来的话我就不依赖，我要独立，搬着装成自己很独立，但自己的心很想很想去依赖。
是，
对啊，
我知道，
对啊。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解析这个部分，其实跟我昨天那个个案是一样的嘛，哈、哦，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从小哈、哦，他父母亲他可能。就没有父母亲，然后后来，的父母亲对他的那个疼爱，就是说他是觉得好像他没有办法真的去感觉到了，所以他一辈子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人真的能疼他爱他。
对啊，对啊。
那后来结婚了，他真的觉得说，哎，他先好像蛮疼他爱他的。那一段时间这个不会变质的，为什么？因为当你一直想要去疼，让人家疼，让人家爱的时候，那么你会绑住他，而且你会跟他的连结变得很紧，你不敢松绑。因为你也很怕说万一双绑对会失去，对吗？所以你一定会把它连得很紧，那一连紧的话对方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是吗？然后再来的话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你那么依赖我的话，那么你的价值感就没有了，你知道回事吗？他那个价值感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上课是免费的，然后教室都很好，可是到一个程度的话，那个东西它变成一个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就不会去感受这个人他真心在希望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没有了，那个地方变没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人的习惯性就是那，因此这个老公的话就会变成说，那、啊、你那么赖我，所以他老公所采取对他的言辞都是非常严苛的比如说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啊、我这样对你，你还要这样赖我，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那种言辞都会变成，就是说他用处罚性的，用各种方式，结果到一个程度的话，这个女生呢，她又觉得，哇，她从她的老公身上得到极大的痛苦了。那其实这故事，如果你不去面对的话，她会一再的重演。因为就算你今天找到一个很棒的男人，你很快就把他折旧掉了，你知道，很快就折旧断了，因为你的对应方式嘛。这完全是一个对应方式。好，那你看哈、哦，当我好渴望别人去爱我，那因为没有，所以我转成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要独立。那其实独立不就是依赖的另外一种形式吗？
对啊，就是对啊。
就它其实一体的两面嘛。因为我没有，所以你看我很强，我不需要了，对不对？可是那个部分的话，你还是没有去面对你的那个孤独感、孤寂感，你没有真的去面对。那其实真正处在那个地方到一个程度，因为它解了以后哈、哦，你就没有需要人家这样来。跟你绑在一起，你才有安全感。
那怎么去处理？就怎么去满足自己的想依赖的那种感觉？那种心主要是怎么？
不是要去满足他，也不是要把他去除掉，而是这全部跟你现在所要走的这个内在动力完全不能够有抵触的现象，就是回到你是那个伤心的人，就回到那个伤心的人；你是那个依赖人，就让自己是个那个依赖的人。你不是想把他移掉。因为当这样他完全被感受到的时候，你到哪里听人家真正深入的一个说法者，他会告诉你，你必须要回到那个情感，因为你就是那个情感本身。你现在把它抽出来变成一个观察者，在观察这个部分的时候，它就产生不是原来那个东西，变成其他的东西了。我刚刚讲过了，比如说我是一个依赖的人，那我现在观察我依赖，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设法把自己移到那个地方，说我不可以依赖，对吗？那我不可以依赖的话，那你又想，你本来就有，跟你现在是用一个观察者来观察现在的情况，然后变成立刻就拉扯了。
老师，那就是意思说，如果说其实你是依赖，内在是依赖，当然你讲 不依赖。那你现在回来的话，你是就是做了一个全然的依赖者，管他。
不是作为一个前来依赖者，弄错了，不是，是你去感觉你那个那么好想依赖人的那种感受。思想根据设置的说法叫病毒，因为你会一直想，然后每个想法一个接一个的，然后很多想法不是左边就是右边，不是中间就是好像你就是很混乱，对不对？思想本身的话它是病毒，它一直把你从原来的内在秩序跟内在行动当中变成一个自我现象，所以你有思想是因为你有自我。如果你没有思想，请问你过的生活是绝对是 OK 的，因为你会顺着所有内在的流动在走，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呀，我比他丑哦，哎，我没有比较有钱哦，我没有什么人喜欢我，我没有怎样，你不会去一直在评估。那思想本身它就是做评估的动作，对吗？评估的话，它就产生我们刚刚讲一比较就产生，对。他就会自我就会拉起来，自我就拉。但自我起来的话，你就发现你跟内在的行动是分开的。
所以像佛教讲的，说是要把自己空掉，其实这意思是跟这个一样。
它不是空掉，你不可能空掉的，因为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你就是行动的一个观察者，你不可能空掉，你就是行动本身。所以刚才蔡师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你就是那个恨的人呐、啊，你这个恨的人没有处理掉。你是那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变成一个观察者，而这个观察者希望把那个事实转掉。那你不但转不掉那个事实，你便把原来那个事实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原来问题没有解决之外，你把原来的问题又加另外一个问题。对，然后呢，你的力量会被拉扯，拉扯以后你就完全没有行动力。本来很简单，我跟你讲，本来是很简单。本来的话是说，如果你的想法是很单纯，我只要知道我自己是什么，那我立刻就转的。比如我知道说我就是那么爱依赖，然后你就转了现在不是，是我现在把这部分凝固成说我是一个依赖者，然后呢，我因为是依赖，说我不能依赖，或者是我应该怎样，或自圆其说，或抵抗，或逃避，然后呢，这个部分就开始转化变成恐惧，它并不是依赖的，它变成恐惧。你去看，你很少真正回到你的感受上，因为你很快就逃掉了，你很快就逃掉了。我去找朋友。聊天啊，或者我去喝杯酒啊，或者我去看电影啊，或者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心情改成好一点，然后不要再看那件事情，对不对？你不是这样做，静坐也是哦。我那天在跟丁山讲，静坐也是逃避的一种，因为我用静坐的方式想要不去看那个事情，然后想让自己心情平静。
比如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在处理事情。
对，所以现在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的面对我们的情感。这样讲，情感就是内在行动，而思想就是病毒，思想就是自我了。所有的思想都把你的自我拉开，因为你一直在评估。可是情感它本身它事实上是内在行动。所以你花了你的情感，为什么赛斯在讲说跟随你内在的冲动？但冲动这个冲不好，但是我把它改成，如果跟随内在情感的话，我今天依赖，那我就知道我是依赖，那我完全停在那依赖里面。今天我知道我这个依赖受到这样的委屈，这样的痛苦，可是我知道那个感觉，我深入那个感觉，我走到底的时候，它就转化成另外一种东西。因为能量压力一定会转成动力，它不会变，它只是能量，它不会，因为能量没有办法 hold 住，它一定转成动力。那蔡师有提到，情绪就是情绪，它是极大的能量。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吧？个人像本质，我们没练过多久，对不对？情绪它只是情绪，它是很大的能量，这是蔡师说的。那问题是，你没有去处理那个情绪，然后你去听人家告诉你说：“哎呀，就是应该怎样啊啊，这个什么方法自然来啊，什么目标先界，那个东西跟你的现在的情感无关，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很 emotional 的人，
对，
是很强大的能量。
我跟你讲，一个单纯的人，他心想事成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对误解的创造能力非常强。为什么大部分的悟道者，他想创造什么事情就立刻的？因为他不需要，他完全住在自己的能量里面。那个《金刚经》有一句话，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你完全住在那个自己的情感里面。对，他住在自己能量里面，他没有目的，他没有
所以他就心想
动机， 对，他的单纯，他是非常单纯的在跟他的情感在流动，他无所住，他完全在跟着内心的情感、内心的秩序、内心的脉动在做。然后孔老夫子到七十岁才说从随心所欲啊。那随心所欲是心是什么？心就是你的情感，对吗？那情感就是内在的秩序，它就是内在的行动力。但是因为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那样很痛苦，然后我们立刻把我们痛苦转掉了。
你是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依赖的状态是痛苦的？
不是不是，依赖跟那个没有关系。依赖的问题是在于你没有办法看清事实。我这样讲啊、哦，我是个专家，假设啦，啊、哦，我当然不是啊、哦，我是一个普通人。那我是个专家，那你很相信我的话，然后你今天碰到问题的话，你第一个会怎么样？恰是怎么说，对不对？那恰是怎么说？有没有影响到你对这件事情的观察？有，对吗？那你的那些座右铭，那些赛事怎么说，或者是习事怎么说，有没有影响到你对事情的观察？因为你立刻就会去比对嘛。你不会去看事情哦，你会去比对专家怎么说。我从来没有意思是说他们说的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哦，哈、哦。我只是说，任何如果你已经把它放在你的背后，当作是一个唯一的观念在看事情的话，哈、哦，你就不会用心去体验这件事情，所以它就无法透明，它无法让你的自我能够真正放到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位置。你都会用老的解决事情的方法去面对新的问题，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老的问题，因为它产生都是新的问题。去思考看看吧，啊，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真的。为什么赛斯在他好几封信里面都提到说，我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他当然有能力帮你解决问题嘛。他说我绝对不能插手，因为如果插手哦，不但没有办法，让你就算这件事情能解决，你会变得非常无力感。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在用自己的观点在看事情，它不是创造性，所以它变成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变成它被固定的变成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呢，它就使你失去对事情的创造。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事情的创造当中，那你怎么样创造你的实相？所以当下是唯一之人，我们礼拜天有上过嘛，哈。当我一个念头起来的话，我就关照那个念头；当第二个念头起来的话，第一个念头放下，关照第二个；当第三个念头起来的话，就关照第三个念头，第二个放下。因为你随时在关念头，但是不是被原来的那个部分拉住。那这个东西当然你会说，那难道累死了吗？然后讲不是，其实它有点像脑力激荡术，它就是一个念头来，你就随它来，你没有批判它，你让第二个念头进来，你第一个当然先放下，再看第二个嘛。当你在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你会一直在想第一个想法吗？不会，你就一直跟随内心的那个流动量嘛。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最容易贴近心的方式，就是我如果让我的情感不断在流动的时候，只要它是流动的，它就不是死水。那只要它不是死水，它就会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内在比你聪明太多了。202节他讲得很清楚，你的灵体或者你的金光体，它就在你的身体上，然后呢，它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它也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它也知道你所有所需要的东西，它都完全知道，你根本一点都不需要任何其他人。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他也讲得很清楚，他用东方西空大不大，他说其实你的如来，你的内在它比它大太多了。你只要知道有这个东西，它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诸菩萨。你不是要别的东西跟别的知识，而是如果你真的能够透明的让你的心贴上你的灵感，那你的创造力一定出来。当你贴你的灵感的时候，你一定贴你的创造力。当你贴你的心，你一定是贴内在行动力。那如果说我不愿意去贴它呢？你不愿意去贴它的话，你不是跟它一分离吗？你不愿意去看自己的感情，不看自己的情绪，那么你就跟它分离。可是没有关系，你不管是愤怒的情绪或什么样的情绪，你其实贴进去它就没有了，因为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啊，对吗？就好像我上次在讲，我如果从老慈悲开始回来，是读了两个钟头，可是我上次昨天才读过一次，我知道这里要两个钟头，那两个钟头是我的 我的 relax 时间呐、啊，我在听我的音乐，我在享受我的那个，我根本连一点慌张都没，因为我知道是怎么样嘛。所以如果你知道事实什么的话，哈，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一点的抱怨，不是吗？如果你知道你内在的行动的方向跟他的目的，你觉得你会怎样？安得不得了啊！是，
然后呢，所以现在是要知道你反正你的剧本是这样，你要去清楚你的剧本是什么，然后你就不会去跟你自己拉扯，
是
不晓得在演什么，
是，
对不对？而且是一直在扭曲自己，
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在你协赛师之前，你先把三个两难自己先搞懂，因为你搞不懂的话，你完全用一个很平面式的物质式的角度在看你的人生嘛。那其实佛教跟刚好也有同样的观点，那叫做观音耳根圆通，或者是叫圆融法门，那英文叫做 holistic 就是整体观。整体观的意思是你什么叫耳根圆通，就是声音进来你就直接对声音的感受去听它就好了，你没有里头没有任何评断在里面，然后因为你没有评断，所以你能够去感觉它，因为你有评断的话，这个评断会直接会影响对事情的观察，你观察到的东西不是你，因为你用观点加上去的，对吗？当我觉得它是玫瑰花，然后我用玫瑰花看它的时候，我是不是玫瑰花的观念全部在里面？那如果我对玫瑰花也很熟的话，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部会用来看它，你知道吗？如果你对男人已经有一个基本概念的话，你是看不到我的。为什么？因为你先有一个男女的概念，然后你用男女的概念在看我，你不是用人的概念在看我，你不是要看那个全新的 Charles 在看我，你会用男女的观念看我，那么你对男人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有吗？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是看到我吗？还是看到你原来你心中有的男女的概念？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依赖的话，那个依赖本身会不会限制你对事情的观察？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依赖了，你需要安全感，你赖一下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对事情如果它变成敏感，它不是无感，它不是逃避的说，那你对事情都很敏感，对事情很知道它的 fact 是什么 ，fact fact 是什么的话，那对 fact 了解的话，你觉得你会担心跟害怕吗？好，我讲过嘛，你说当今天死亡来的时候，你知道 fact 就是死亡，对不对？所以那就是进入死亡，它根本完全不会有任何恐惧啊。但是我今天看到死亡，我好害怕哦。然后我以前看到人家过世的，然后身体烧掉了，然后对方很痛，然后所有的悲伤了，全部都来的时候，你其实在害怕的是那个你想象中的东西，不是死亡本身嘛？不是死亡本身嘛？对不对？你说，哎呀，北韩换个核子弹到洛杉矶，那你还会害怕吗？没有什么害怕，因为半秒你就完全无感的。但是你那么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你对死亡有概念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对一件事情有概念，所以我们会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更细腻的观察嘛。那如果细的观察，你观察到你有哪有可能做不对的决定？你今天选配偶会选错吗？因为你的观察如果很细腻，而且其中没有那种想要依赖或想从他身上得到的需要的这个部分，然后因此你就不会受骗，因为他即便是骗你，你也看得很清楚，因为你会很敏感，你会知道。你跟他的这种对应关系，你不会失焦。如果你不会失焦，你就不可能选错。你如果不选错，那请问你每件事情都对，你人生怎么可能会不顺利呢？你怎么可能会因为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了，那它影响你原来所设定的形象，所以你很痛苦。如果你没有形象，怎么会痛苦？对你没有一个形象或对他的一个期待，你怎么有可能会痛苦？你希望你的先生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样子的话，你把它套到那个人身上，但因为他不符合那个你套的那个东西，所以你痛苦，这样对吗？但是如果你实际上观察到他，而且你也很细腻的知道他的时候，那么你哪有可能找到一个跟你不配的？不会嘛？你在任何事情上都是非常的敏感的。如来有慧眼佛是 如来有佛言佛，如来有华严佛，答案都是是，对吗？那为什么你会不是呢？因为我没有敏感度，我无感。你想依赖的时候，你会投射一个形式，那这个形式一出来以后，你对对方的看法就会失焦，你会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你的那个部分，所以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哎呀，我选配偶的时候，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条件，那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条件是不是妨碍你对这个人的认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有些东西哈，因为我们也上过蛮多堂课哈，我讲的比较快，但是里头其实有还蛮细腻的东西啦，对吗？哈，有意见吗？所以他其实从比如说像这一章，我先大概 review 一下，因为不知道讲到哪里哈。他说肯定意味着接受你奇迹式的复杂，然后对你的存在说好了。为什么说好的？因为他就是内在行动啊。你是哑的，或者是你是像我讲话不清楚的啊，国语不太标准，那我还是好啊，因为不就是我内在的行动吗？我是内在行动，所以我任何一个状态都是好的。我变老好不好？好。我变瘦好不好？好。我有钱也好不好？好。没钱好不好？好。因为那个不过就是什么内在的行动。那假如说是一个内在行动的话，请问一切万有真的会为他想要表现什么难过吗？你觉得会吗？你觉得上帝需要为某些事情难过吗？有吗？没有，对吗？上帝会因为失去某个钱财难过吗？对啊，上帝因为一个男生在意识流乱摸会难过吗？要处罚他吗？有觉得有受必要吗？没有嘛，对不对？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都是后来人为加上去的关系。所以接受你自己奇迹式的复杂，对，意味着对你所有的存在是说好的。那说好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回到行动上哦，你跟你的现象没有抵抗，没有逃避，没有批判，没有自圆其说，你完全回到那个行动上，这样对吗？我只要回到行动上就是最好的，对吗？没错吧？好。然后呢，它就是一种默认，而意识你自己在肉体中是一个灵的实相，它的英文叫 spirit in flesh， 就是说你是有一个 spirit， 对不对？但是你用肉体去贴近那个灵体，就那个灵体需要你这样做，对不对？你变成那个东西，哦，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说，好像一个盒，它创造一个盒框嘛，那你在那个盒框上面造很实际的去倒一个颜料上去，那就是那个模子，它就能够很正确的创造他所要的那个模子，就是 spirit in flesh 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个复杂性里面呢，你有权利说不。当然了，因为如果不符合你现在的流向的话，你当然要说不啊。那你不敢说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怕人家不高兴。那你怕人家不高兴，是不是变成伪装、扭曲、躲藏、离开原来的能量状态，是吗？所以你愿意去表达你的感受，去传达你的愿望，为什么？因为那不就是内在想走的方向吗？所以你的愿望要表达，你的感受要表达。问题是，如果你到一个程度变成无感，哦，男朋友掉飞机了，然后这样打白，哦，知道了，你还会在谈台北人吗？那个感受不见了，那感受不见的意思是什么？你跟外界的一个工具坏掉了吗？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介意跟我们所谓的六根对六尘，对不对？那有很多种状况，第一是无感的，第二个状态就是它爆掉了。爆掉的意思是，有人去吃什么 cocaine 啊，听说是100万倍以人类能承受的这个喜悦度。那以后你不管再尝任何东西，你都无感了嘛。因为你已经早就超过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去参加什么，什么海底轮工作坊啊，那个，坦白说，我觉得你真的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因为当你去经验那个部分，而这个不是你在日常生活可以经验到的话，哈，你不是在自找麻烦，你等于你的感官，本来是这个温度计是100度的，对不对？你拉到500度，那原来100度的温度你怎么能测？
得不到现实
曾经沧海难为水，你永远会把那个你最美好的东西跟现在这个现实做比较。对啊，昨天我也跟我那个顾问讲，我说你觉得说你今天就算再去交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你不会跟原来那个做比较吗？不比较才奇怪，一定会自然而然会比较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其实安住在自己的那个现实，对所有发生在你的内在或外在的你的所有感官的状况，你安住它，全神贯注在里面，然后真的住在里面，而不要说想要去拉到说啊，人家跟你讲说怎么样做，我跟你讲你去吃某些药品啊，或某些工具，你的确是可以达到一种自乐的状态，可是那个东西会被使你的原来的感官会破坏掉，温度计坏掉了啦，啊。所以我在评论说，那个掉了灰机，然后还能打牌的人，那个就是什么温度计坏掉嘛，对啊。所以那么你永恒伟大实相之旅带着你走，会有带着你走的一个整体的爱跟的这个整体的爱跟创造之旅，也就是我刚讲的 holistic 嘛，对不对？你永远有一个整体观，有一个整体的爱，整体的创造，不是你的创造哦，是整体的创造，整体的爱。那你只要跟随这个整体爱，它带着你走的，而且它是一个永恒的实相伟大之旅。所以刚才学妹你在提到说有没有永恒，有啊，你的内在的确是永恒啊。我刚刚提到如来是永恒的啊，对不对？在内在实相它是有一个永恒伟大之旅在走，而你只要跟着那个整体之爱跟创造之旅。那这个在这两句话当中有没有自我？没有，没有。这里不是这样写吗？你永恒的实相的伟大之旅会带着你走一个整体的爱跟创造之旅。所以如果你愿意去跟随这个创造之旅跟这个爱的时候，你只要进入那个状态，真的体验它，你完全体验它的时候，它就转化了，它立刻就转了嘛。对，《金刚经》在这样讲。对你下次听我讲《金刚经》，你就知道这一句话跟那《金刚经》的内容是一模一样。他为什么用很多的比喻？因为他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啦。而且你可以把你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哦。因为你根本没有其他的，你没有，你在你每一刻都在当下，然后用创造力去面临当前的事情，而没有任何你的限制。或者是你的框架，对不对？
对，
你全然用你全然的专注在面对现有的问题。
那种
激动，
那种爽，
对，
都不再过这种日子。
因为假如你是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它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你有没有看到人家真的回到那个这种之旅的时候，他们讲一个东西叫做全然的恩宠，力量会被全然的充满。有没有听过？你去看，大部分自我放到极下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状态。死亡是这种状态，对吗？死亡就是这种状态哦。好几个死亡的人都在讲这样的事情哦。当他死亡的时候，他说：“天哪，我怎么这么有力量？我怎么好像苏醒了？是不是？”然后呢，再来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爱到一个程度，真的自我放下的时候，不管是心灵或肉体，你都能够体验到那种极大的力量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会有什么藏密的双修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赞成这种东西啦，因为这牵涉到很多道德的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是在谈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的自我放下的时候，内在的那个部分就起来了，内在无比的力量，因为你会 touch 到内在那个无比的力量。那赛斯在描述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当你的老婆，我现在老婆很强，一直在专注现在的问题，我一直在专注，一直用理性，对不对？可是当我的老婆放松的时候，到所谓的阿华坡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什么呀？内在实相。而在内在实相，有点像《心经》讲的，情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到了彼岸，对不对？然后呢，照见五蕴皆空，你可以移动它都没有问题，对吗？那你看你的老婆是你的自我的一个很简单的呈现方式嘛？当我老婆很强的时候，是不是自我很强？我一直在看现在，我以为只有现在嘛。当我老婆放松的时候，是不是我自我慢慢透明化？是不是？ 不是力量感而已啦，也不是跟你的灵感接触而已，你会体验到极大的力量跟极大的爱。那这个绝对让你完全的去除你内心的那个孤独感，没有被爱的感觉，因为你会完全被充斥。对，你完全被充斥。你看阿利达摩加利就在这样谈嘛，他一直都觉得他没有办法得到他父亲的爱嘛。
光是这样子听你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充满了。
谢谢。我一再的讲，不厌其烦的讲，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去试试看。真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导、所有的经书，不管你现在是《道德经》也好，《金刚经》也好，或者是任何啊，比如说像大学也好，大学叫你明明德，对不对？那不断更新，不断在更新哦，它不是抓一个东西心明，对不对？然后止于至善。我根本不放，我完全是在明明德上面，对不对？那中庸讲什么？率性之谓道。什么叫道？就是你跟着你的感觉走，是不是？
是。
对啊，那其实每个地方都是这样讲，《道德经》也是这样讲啊。《道德经》讲什么？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是在去教他干什么。那种所谓的无为，是说你不是无为，而是说由内在它不断在流动，说无所不为嘛。其实《道德经》讲起来哈，坦白说，如果真的来讲，《道德经》也是非常精彩。如果你有多些眼光再去看它哈，每一个小细致的地方，甚至连那种最细腻的部分哦，包括简单赛斯在讲说那个阿瓦波的状态，他都讲得很清楚，只是你看不懂而已啦。你都看得懂的话，你就说哦，原来是讲这个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对。那，是我可以哪一天也来讲个《道德经》哈。你就会发现到说，他讲的跟赛斯的东西，尤其像那个老婆的上上下下的状态哦，他描述的很清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真的，我没有骗你。
啊，豁然开朗。
对啊，没白来哦。
真的。
对。OK， 所以肯定是在你现在的接受你自己是作为你是的那个人，你本来就是接受你是的那个人啊，因为你是内在的表达、啊，不然你要怎样？可是你紧抓着要跟你是那个人做怎么样做分离嘛？有没有人叫你要修行？有没有人叫你要进步？有没有人叫你要改善自己？这都对吗？坦白说，改善自己是不可能的。各位了解吗？呀，我最近正在看克里斯拉穆提的一本书，叫《改善自己是不可能的》。你改善自己不是跟两件事嘛？第一个，你改善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先否定现在？因为你必须要改善才觉得自己像有价值。你先否定现在，那一个否定自己的人，怎么有可能会创造好的实相？这很简单嘛。第二个，那你在改善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跟原来的那个内在力量是不是混擦掉？
我觉得他想的改善自己，应该是那个自我是很 limit 的那个自我。如果把它改善掉，变成是你讲的是本我的话，就很好。
对，他其实真正你是回到。真的回到你的能量源头，你跟你自己真的贴近的，贴你的心就还是那句话，贴你的心就贴你的内在行动，对，贴你的灵感就贴你的内在创造力，对。没吧？
没。
OK。啊，在那个接受里面，你也许会发现没有错，你有很多特质你是没有的，啊。啊，没有 Amy 漂亮，没有丁山漂亮，没有淑芳漂亮，哎，没有，你们每个人都很漂亮，我就是没有你们漂亮，那个特质我没有，但是我不需要有嘛，因为我是男生。所以你有很多特质你是没有的，啊，或者是你说我要跟丁山相比的话，我这个口才他那在太严了，对吗？他讲话那么标准，我听得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好他不断跟我讲说，哎，蔡老师啊，你有你的特质啊，对啊，我想也对哈，对啊，就刚好碰到你来跟我讲这句话，所以也许我发现你所希望那个特质你没有，或者是你苦恼你的习惯，或有些习惯，对啊，一定要这个到临头了，然后才去解决问题啊，因为很多我自己的一些发现，是啊，但是那是什么？ 我的特质。但是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特质，所以我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很圆满。因为为什么？因为哇，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很自由的安排，对不对？但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人，他必须要完全按照他的规矩做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跟我原来的那个内在动力就分开了嘛。你的创作就不会是原来那个创作。我记得我写第一首歌的时候，包括最近有朋友说要听，我送给他听以后，他说听了会哭哎、欸，我说对呀、啊，因为我当时就是哭的时候写的，那很多年前了，第一首啊、哦，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很多人这样讲了。有一次喜事来演讲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就先之前播放的时候，就很多人在流眼泪，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那个东西的话，当你在那个悲伤或者你在那种难过当中，它所转化出来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它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然后呢，它可以真的把你从那个当中带出来。就像我说，我很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个时候还没有史艳文嘛，所以我觉得那个还蛮高尚的。如果我知道史艳文，大概就不会喜欢听了。但是每一次我在听的时候，我都好像整个人就跟着他走这样子，然后起来之后就发现到真的被充满了。好，但我也喜欢很多很幸福的感觉，像孟德尔孙的E小调提琴协奏曲，我非常的喜欢啊。那因为那个时候他真的把你带到一个极度的幸福的那种感觉。呀，我到哪里如果看到我就会买，不管什么版本我就买来这样子。E小调提琴协奏曲，我好像蛮喜欢听提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的。他说这里有一个东西啊，就是你必须不期待做一个完美的人。有没有像大雪啊，明明德知道你的那个鬼脾气，对不对？明白你的明德，然后呢心明随时更新，然后呢止于至善。不要期待做一个完美的人，你比什么比呀、啊？一比较就会离开你的原来标的吗？
那个止于至善到底什么意思？
就不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啊。那有人解释说，你必须要到完美才停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这样解释，后面讲很清楚，那止于至善，然后什么样？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定静安立得，对不对？那你怎么有可能完美？永远不会有。永远不会完美啊，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完美啊，所以不可能定静安立德啊。所以当你不以完美为完美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你就接触自己的明德的时候，你就能够定静安立德。所以那个解释是错误的，至少在明明德已经告诉你说你明白你自己那个鬼脾气好不好。你知道吗？大学知道在哪里？在明白你自己的那个特质，明德，错误，对，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元观的一个很。
其实像那个人就会讲说，其实不思善不思恶才是对的。
啊？
不思善不思恶才是对的，你有善恶一定就是有对立。
没有，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是你没有，你就直接观察这件事情嘛。
没有叫你说这个是对或错。
对，那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就直接观察那个观念，那个想法，直接观察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看它是对或不对嘛。就好像我说的，你今天碰到快乐，你不会把它抢，把它马上推掉，对不对？你能碰到痛苦或碰到一些你立刻的想逃避嘛？哦，你怕孤独，因为孤独一来，你马上啊找人来聊天或怎么样，然后去倾诉或去找老师或者去学什么身心灵。坦白说，你是真的要跟自己的孤独好好相处了。因为你会离开你原来的那个行动力了。你觉得如果你的汽车不燃烧，不有很多的压力跟蒸汽的话，你真的可以把你的车子开走吗？是不是？对啊。所以不要期待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哈。如先前所提到的，你对完美的概念是一种完成的概念，那既然完成就没有可以进步咯，那就死在那边咯、啊、然后呢超过那个就没有未来，是没有这样一个境界存在的，这个已经是一个据点， 是没有完美这样的境界存在，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完美？可是我们不是都有完美主义吗？你们没有吗？
非常完美主义。
对，
我承认。
对，
所以很苦。
对，因为没有那个境界嘛，没有那个东西嘛，好，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爱你的邻人好，如同爱你自己。其实这句话真正要反过来说，爱你自己如同爱你的邻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心中没有爱，你都根本在别人身上看不到嘛。你今天没有的东西，你怎么看得到？对不对？我记得我当时从台湾过来的时候，人家我比中指，我都不知道，我以为他是什么意思。我就这样，人家这样，我就这样，这样很好。哎，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啊？对啊，你根本不知道，你会伤心，你会不会啊？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你自己没有东西，你根本不会去对应啊。你不知道爱，你怎么知道给人家爱？不会嘛？你怎么知道人家爱你？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只是觉得你有需要，而这个需要被满足，所以你一直在满足需要，但是你没有回到那个情感，你不知道那个情感是什么，你在满足那个需要，而这个需要永远会上瘾，因为它永远不会满足，它没有办法去解决原来你没有的那个情绪。这样各位了解这意思吗？你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去好吃的，然后吃完以后，因为你没有真的感觉它，所以你明天还要想再吃。你今天看到漂亮的夕阳，你说我明天还要做夕阳，永远挂在那边，最好我随时要看的时候它都在挂在那边，对不对？我常常跟一些朋友去山上玩啊，每个人都说在这个地方我要建个别墅，那你要建的别墅真的蛮多的，你知道吗？你建的那个别墅在那边，你就死在那边啦、你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对不对？对啊，你就建个别墅，对啊，是不是？真的，后面好多梦想，对不对？这就为了盖个赛事中心。我们上次不是去玩吗？好像到那个十四号的那个地方哈 ，Palmdale 是不是？那些很荒凉，但是也有地方比较有水啊。哦、这个地方有个湖，在这边盖很好。我们在这边盖赛事中心，然后怎样怎样？哎。对事情的明白没有苦掉，没有很清楚了。OK， 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其实我在上一节课我也提到，如果你没有爱自己，你根本没有办法给人家爱，然后人家爱你也没有，因为它变成需要而已。再来就是，你就算给别人爱，人家也不会感受到那个，那是一个爱，那变成什么？变成讨好，变成祈求，变成附庸。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你自己真的一个非常有尊严、有价值的那种感觉出来，没有，因为它会变成习惯，这样。所以必须要倒转过来，因为你没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拥有，你也办法，你没有办法拥有，你没有办法感受，你没有办法给人家，你也发现不了它。他自己提到说，你常常夸你待人言语折戟，啊，然后他说，有些人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谦虚的有一个很神圣的美德，他说。因此，自己骄傲，啊，似乎是一种罪。在这个架构里面，这些肯定是不可能的。你坦白说，你今天要那么样的谦虚，那不是一个很大的骄傲吗？你骄傲自己要有那个谦虚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很大的骄傲，希望自己很谦虚？有没有？有吧？但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那个你本身就是骄傲啊。你希望一直向自己进步，然后要变成啊很高妙的人，很高很灵性的人，那不是一个很大的贪婪，不然是什么？你希望别人看你是很有智慧的人。
那你说观世音菩萨也是很贪婪，他把自己炸掉了。
没有啊，他是
他要度所有的众生，结果他没办法就炸掉。
我不知道啦，你是从哪个经书上？因为有关观世音菩萨应该是。普门品和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法华经上面的、哦、那法华经上普门品它是提到那个实如是，实如是就是还是一样，就是回到原来的生如是、性如是、力如是、哦、体如是、因缘果报如是，那个实如是。那提到实如是就是我们说的观音法门嘛，那观音法门的话它其实就是回到你自身的能量状态。那这个实如是是整个法华经的最根本的基础。当佛陀在谈实录这个法华经的时候，是一半大半的人是退席的， 听不懂听不下去，而且他们觉得你乱讲，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次元观。对，就像金刚经一样，他讲的是次元观，那次元观很容易被误解。那个内容这么好哈，但是你看《金刚经》的前面，修哥念了好几遍的那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反正他讲，他在听那个东西，你就是不懂里面的内容，才会念那个东西呀、啊。对啊，对啊，他只是叫你回到自己的能量状态而已嘛，这么简单呢、啊？不信的话，我可以一一的解剖给你们看的哈，那下次好了哈，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假如说你有一个，自己觉得有罪的那个想法，你对自己肯定是根本不可能。那对自己如果肯定不可能的话，那你就开始在否定自己。一个否定自己的人，你怎么创造一个肯定的人生？你创造不出来嘛？那就是你的信念嘛。所以真实的自傲是对自己的完整性跟价值会有爱心的承认。我今天不管怎样，我就承认我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内在在表达他自己嘛。好、哦，就是没手没脚，连眼睛都没了，什么不这个海伦什么之类的哈、哦。但是那不是表达得很好吗？有什么觉得需要说，你必须是隐瞒，然后去扭曲它，然后把它转掉，不让人家知道的，没有那种东西嘛。面对它就好了、啊。所以真实的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知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那个是天使知道。我相信我是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我一直在我自己的能量状态里面，我根本不想去跟别人是求的认同，因为我可以了解对方，但是不可能跟别人认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是？所以真正的谦虚是什么？是建立在这种自爱上，因为那这样我就很谦虚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天上天下唯一的东西，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会不会这样眼光看你？一定的啊。我如果这样看我自己，我一定用那种眼光看你啊。
那种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
那就是自我啊。那自我如果极大的时候，他就根本贴不到内在啊，他根本不可能有爱。有自我的人绝对不会有爱。
有自我的时候没有爱。
对，
放下自我的时候
才会有爱，才能感觉到内在的能量跟力量。
那你所谓的爱，其实就是不是世间这种小情小爱
了。那个是叫依赖吧，那叫需要的满足嘛。对啊，那是需要的满足嘛，因为你马上就发现到说那个马上陷入一个状态就是吼、哦、热恋，对不对？热恋的意思是吼、哦、每一刻都要人家跟你在 LINE 上或者是在电话上嘛，一刻都不能离开嘛，一离开就是他是不爱我的，是不是？他是不是对我，是不是他变心了，是他不在乎我，我是没价值，我怎么都来了嘛，对不对？他也没有像我以前那么热情的，是不是、啊、所以他必须要一直在跟你绑在一起啊。那难道他的事情都不用做吗？那你的事情都不用做吗？是不是？那你的价值跟他的价值全部绑在一起，然后都不能移动啊？我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说法是说，就好像抱着一个僵尸在跳舞嘛，你不可能回应嘛。他没有舞步的，他必须要跟着你的舞步跑，或者是你没有舞步，你必须要跟着他的舞步跑。是啊，所以真正好的呼吸哈、哦，为什么呼吸到后来会变成这么僵硬呢？因为到底是你要听我的，还是我要听你的嘛？但是现在问题是，其实不是我听你的，你听我的，而是我尽量鼓励你去成为你自己，而你尽量鼓励我去成为我自己。那这样的话，两个人互动会变得非常好，他没有依赖，但是有互相的欣赏，互相的支持。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样你觉得，坦白说，这样的状况，他反而没有任何的遗憾。然后呢，他没有任何的夺钱，然后呢，两个人的关系会变得非常非常完美。你知道，一般我们在谈关系谈五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拉伴期。第二个呢，权力斗争。第二个就落入权力斗争，任何关系都马上会碰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一定会落入权力斗争。对，那权力斗争爱就不见了嘛？因为你看他好像没有这样对我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你也没有办法理解你自己，所以一浪漫起，第二权力斗争，第二
第三
啊成长期啊， 总而言之，对，然后
整期就已经分手了。
没有，因为第二个阶段马上会变成三个状态嘛。第一个就是分手，第二就是变成一个不是练赛事的不理你，你高超他把他移到他是很多人家。我跟你讲，到一个程度，很多太太都会说：“哎呀，我们到佛教界他都不懂，他最好来听一听，他最好听一下其实说些什么哈。”他们都不听啊，不听，如果他听他就不会这样，是不是？你把自己跳开来，你移到你不是你要去的位置，你跟他的互动没有真的很认真啊。你跳开来，你说我是独赛师的，我是邪火的，我是广论的，然后我比你高超，对不对？
对对，
那再来就是互相冷漠嘛。好，然后就进入整合期嘛。所以总而言之，他这五个期会一直在闷绕，对。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卡在第二个期，第二个期叫做什么？权力斗争期。那有没有办法避开这个权力斗争期？当然有，因为如果你没有自我，就避开了嘛。因为如果没有避我，你如果没有自我，你干嘛去？你要斗争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
可是不是说没有自我是不可能的吗？
透明化、弹性化、变化，因为你不会把自我凝固在一个现象上。我今天的问题是在我把你，假如说你是我太太了，我把你变成一个形象，一个太太的形象，而太太形象我对她有一些期许，而你必须要符合那个期许。对，很多人认为说，衣服就要太太洗啊，家事要太太做啊，饭店要太太煮啊，对不对？然后捶背那个要太太做啊，
拖鞋
什么，穿袜子什么之类的太太做，对不对？那你就不能够反过头来吗？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太太不能主动，太太要被动，那难道就不能太太被主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就变成好像你把一个形象要一个人去套那个形象，而这样的套绝对会出问题，因为它跟它原来的特质是不一样的。那你自己呢也一样，你有一个形象，你希望维持那个形象，你希望太太看你呢是一个英雄，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你在这种形象，当你要流眼泪的时候，你不敢。你要委屈去赖一下的话，你也不敢。我不是说不能赖哦，我是说可以赖，只是说靠靠肩没有问题嘛，去倾诉一下都 OK 的嘛。可是这个东西最后你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又很快就回到那个情绪，回到自己，就说好，我又回到我的能量状态，而你又回到你的能量状态，那我们两个不断的在互动跟支持，而不是说你听我的或我听你的，你符合我的形象还是我符合你的形象。我们一般会争吵是因为你不了解对方的想法，你希望他就是你想象中的他嘛，不是吗？那你就是必须要符合他想象中的你，最好你都留长头发，都不要剪短头发，因为你剪短头发就是直接破坏他对女人的观点了嘛。哪有女人是剪短头发跟男生一样的，对不对？这就是 ego 嘛，100个男生，大概99个都很希望自己的女伴是长头发的。
男生也是一样，他希望他的先生是多么英
雄。对啊，那如果你先生穿高跟鞋过来，你会接受吗？你是不可能还不可能？你看他穿看看，说不定婀娜多姿啊。
没试过，那就变 gay 了。
gay 就一定不好吗？也许他很温柔啊。不是啦，因为人其实我们讲人性有很多很多面，你知道吗？你在某个角色当中，你的确是可以进入了情境，然后去体验那个感觉，不见得你就是应该某一个面，然后都不能变的。当你觉得说某个角色是不能动、不可以碰、不可以怎样的话，你反而会变成增加你的能量，增加你的那个对这件事情的那个压制的能量。我在开一个玩笑，但你们不要打我，不要骂我。如果全世界女生都不穿衣服的话，你对女生不会看一眼的，不会对裸体的任何兴趣，因为没有什么好看的啊。不要打我，真的啦，因为就是因为都看不到，对不对？然后衣服都穿得紧紧的，所以那个会强大的哦。你看男生看到如果女生的那个的话，会哇，那好像是。
就像
之前
有一些朋友，他们去那个裸体
对。
他们还是穿，
反而是
他们走的那个吧，不是被别人看，他自己就觉得，
好难过吗？
自己就觉得最后不是我就我们他们几个男生一起去回来跟我们讲，说最后就都错了，反而觉得
舒服存在。
对，这就是这
种。对啊，但是我们有放很多的概念在里面嘛，所以变成。以前的话是男女都不能够任何接触，对不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男生跟女生的话，只要女生被男生看到她的任何一个手臂啊，或什么地方没看到，他会叫她不可，对不对？现在有这种事吗？对啊。
现在好像是没有
了。
对啊。
你的手白白的就看到，你就会叫她不可了。
是以前。
对嘛？那就是因为他，你看哦，像我们，这不是人身攻击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去欧洲参展，对不对？那有些地区的人，我不讲哪个地区了哈，因为哇，他进来哈，他看到女生，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来摸一下你的腿，又摸一下你的身体哈，他就觉得好像他哈，因为在那个地方啊，不讲不讲，因为这个会牵涉到攻击这样的哈。那我们去参展的小姐就碰到好几个同样的例子，他都是那个地区的人，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他就是对。性的这个划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严格到说，就很严格就对了，因为讲下去就曝光了。等一下再说，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它被一直盖起来的时候，它才会有一种爆炸性的能量嘛。
声音不一样就行。
对，对，然后会用非常不理性的那种方式对待。对，因为他必须要叛逆啊，所以这里提到说，这对自己的一个自爱，就是我如果真的了解自我，回到我的行动上，而且你也知道这是由内而外的行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坦白说，你根本就完全可以把你的专心放在你的创造上，你不用担心我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好或不好，你也不要担心过去发生什么事，那过去那个影子一直影响到你的问题，有很多夫妻。后来没有办法好的原因是因为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或者是他曾经讲过一个错的话，可是以后再讲什么对的话都没用了，因为那个错的话已经说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就有好多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嘛。他先说哦，我再也不爱你了，好了，这句话出来以后再说我怎么爱你都没用了。对，要牵他的手，他好恶心哦，还要牵我的手，对吗？他一定有目的，不是真的爱我，会不会这样？会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把过去的东西一直放在内心里面，所以变成你没有办法去感受他的心到底现在是怎样，你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感觉了。好，那如果你把心放在过去的伤痕或未来的担心，那你就没有办法放在当下。那既然是放在当下的话，其实就是我说的一个念头起来，那就关照它；第二个念头起来，前面那个放掉，就观察第二个。你这样才能专心。这就是我说的耳根灵通。就是个前观的一个法门，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方式。我记得我在跟叶曼老师在一起，他第一个教我的是观心耳根灵通，他就放耳根灵通，就是你听到东西，你不批评评论它，让它经过你脑袋，就是
let it flow，
对，就跟随那个脉动在走。那这样的话，你对事情的观察，它会非常透彻，非常敏感。你就知道，你不要再躲避他，因为我没碰到事情，立刻不，当他不对的话，你立刻逃掉哦，你立刻逃掉哦，你不敢看他哦，你知道吗？所以假的谦虚啊，没有，他们还有一句话哈，他再向另外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什么？这个认知很重要，就是你在这个宇宙里面，在其中所有的存在也拥有这个不可否定的个人性跟自我价值，所以意思是什么？佛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不对？然后这个适用于所有的人，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耶稣说我的父是上帝，这个有没有适合每个人？有啊，每个人的父都是上帝啊，要了解吗？那既然你的父是上帝，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完全被支持的。那如果你完全被支持，你会不会做你想做的事？对吗？那因为你是不相信，所以你不敢做你想做的事吗？所以假的谦虚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啦，哦，怎样？哎呀，一个人要谦虚，啊，好像是一个扭曲的、吹了气的、被否定的自傲，自傲哦。”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谦虚，如果
不是你没有谦虚，但是你没有真正表现出那个傲气，你只是很自然在表达一个东西啊。因为像昨天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谈哈，那我就说，那你的感觉，你的先生知道吗？他说不知道。他说那发生事情的时候你都怎么处理？他说我最后都是会抹平，会说家和万事兴的方式去抹平。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用抹平的方式，你不会把。他说你都没有曾经跟他讲过你真实的感情是什么。他说、啊、他这样讲暴躁，我实在是很伤心，我是很不舒服。我说你有没有跟他讲过？他说没有。他说如果我跟他讲，他不是会更暴怒吗？他说，我说你要不要讲讲看？我说你讲的时候你只是讲你的感觉，你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说他不对哦。你想说，如果你可以用这种对待的话，我会非常非常非常感激，我会非常的深情对你，因为我需要的是这样被对待。你有没有讲过？他说没有。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他怎样是比较？但没有。那你有没有你的感觉态度没有？那这样的话，那你说两个人之间根本就是那个误差太大了。真的，因为男生跟女生的感觉他会十万八千里。比如说男生碰到女生的手，对不对？他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会有怎样。可是女生如果碰到男生的手，如果不是那么，他马上的感觉就是哦好害怕，然后好丑陋，是不是这样子？他其实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了，但是有很可能会比较接近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你并没有让对方知道说哦，他这种动作你其实不喜欢的。有很多男生是希望被抓着女生的手想碰她自己的身体，其实有时候女生是很厌恶的，可是女生不会说嘛，对不对？那男生也不知道啊，那所以他一直在做一个就是你不喜欢的事情，可是你却从来没跟他讲过啊，不是这样子吗？因为如果自我是透明的话，那你表达自己难道有牵涉到情绪吗？没有啊，我只是刚不是一开始就提到说我对我自己愿望的表达，我自己对我的感受的表达，那本来就是要表达啊。但是当然我知道像喜事多他会再加一句啊，就表达是安全的，其实表达跟安全无关了，因为表达不一定安全啊。好，表达有时候表达来讲的话他是鼓励的话，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他跟安全其实不扯上关系，不用跟他扯上关系，因为表达本来就是一种创造性的东西，创造性的东西它本来就不会跟安全扯在一起，因为跟安全扯在一起，你一定不敢表达。
他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敢表达，所以他
对他是这样讲了，我没有说这样不对了，我是说坦白说了，真正安全跟永恒，他会拉住你的表达了。好，你为了要躲安全，所以我就不太敢讲。那你刚才讲到是安全，是啊是安全，可是他其实并不是安全的。你会发现到常常你表达的时候它是不安全的，可是没关系，你其实还是要表达，因为你真的把那个表达保持干净的时候，在不安全后面它会达到一个安全的阶段了。所以呢，假如谦虚会失没有它空格都会提来扭曲哈、哦、所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接受否定个人价值的理论，心理学家有一种说法，就是扯掉一个人的自尊就差不多扯掉这个人了。那很多战术上提到说攻心为上，对不对？但他心里面已经崩溃的话，那么他完全不会有战力。所以如果你一个人的价值被否定以后，你是不会有那种真正的那个勇气跟动力，那种无畏的勇气跟那个活力是不见的。那个如果没有活力跟勇气的话，你就等于怎么样，阻塞原来的能量。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是什么都不行啊，我怎么样其实有时候丁山也来指正我一下，他说Charles你老是在讲说你口语不标准，我也在否定自己，我其实没有啦，这是我的特色，我本来就这样，不然你要怎样？因为如果我很准的话，我的想象力就不会出来啊，因为我常常会把这个想到另外一个人，对啊，我的想法就乱跳啊，对啊。你打击别人有没有曾经有效过？
我觉得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对，因为他不曾经有效过。当你攻击别人的时候，他可能怕你，所以他在你面前不敢，但是他是采取一个防卫的态度，你没有办法真的跟他做一个 一个正常的回应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试试看，这样讲，你妈妈讲你的时候哈，你如果心不服的话，你表面上服她哈，你觉得真的有效吗？其实无效了，真的无效，因为这个在谈意志力的时候啊，我们也谈过这个部分。他白内障，你去管他的白内障，你还负责他的白内障是不是？他如果白痴的话，你还要把他脑袋修好吗？他采用什么观点看你是他的事吧？
所以
你知道吗？因为
知道就好。
对，因为他如果观点不一样，
不用去得到别人的认同。
当然不用啊，因为他有他的，对你还是肯定他啊，但他有他的观点，你是参考到而已啊，对啊。一个有色盲的人，你跟他讲说这是红色，他说不是，他说是黄色的，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去把他眼睛治好，然后看他是红色的吗？有需要吗？他的看法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像我的同事就怎么样都不会吃猪脚的啦，那连那个牛腱都不吃的，因为他们说是他们犹太人的不吃那个金腱的肉嘛，哦，这是他们的。你现在想说这个没有了，这个很有，对你很筋骨很好，然后它油脂最少，它怎么样？你跟他讲有用吗？没用，没用，真的没用了。因为他用这个观点在看他的世界，你尊重他吗？你其实是了解他，你了解他的想法，你了解他的观点，了解，但是不是认同？那也不是希望把对方 要跟你而且符合，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假的谦虚哈，它会引起你去失效别人的价值。但我觉得我要这么谦虚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希望你都你也要那么谦虚？你要这样啊，你怎么不这样子，对不对？呀，一个吃素的人，你在吃肉，他会跟你讲说：“小姐，我跟你讲，这是尸体耶，你在吃尸体呢。”然后我跟你讲，我放影片给你看，那个很残忍哦。是不是？你做你的嘛，对不对？人家有他的。
别人这样子，你在吃的时候，人家这样讲，其实是不好。
好不好？不是不吃善不吃恶吗？他要讲他的嘛，你吃你的。
他就是要来企图影响你现在吃的食欲啊，对不对？
OK， 好了，因为你不接受你自己的价值，所以你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看到它。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情感？为什么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那种本然的如实的看自己的情感？因为如果你不接受你自己的价值，你不会在任何地方接受它。你假谦虚没有用，你用修行没有用，因为你会让你自己的本然的那个能量动态会根本就会失去了，你会失去了。他失去就会完全失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样的人、啊、所以一个人到后来没有力量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用他的自我把他自己狠狠地把自己从自己的那个能量场当中拉开来，拉成你以为要比较好的那种人、啊、所以真正的自傲是什么呢？去容许你去感知同类的完整性。我很自傲，对不对？那我当然知道你也可以自傲、啊、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完整性嘛，而帮助他们用他们的力量。对，假的啊！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不会要任何人来依靠你嘛。就像蔡师提到说，你们千万不要靠我哈，因为我不需要你们来靠我。你如果靠我的话，那会让我失去力量，然后会让你自己失去力量，对不对？他不需要铁粉，你知道吗？他只要碳粉就好了。他这里提到说，许多人、哦、把帮助别人变成一个浮夸的表演。你看我好棒，有没有看到？我通灵哦，我知识很高，我赛事读得很好，来我指导你们怎么做。他说那样的话就会鼓励人家来依赖他们，然后这依赖会变成什么？没有他不行，因为变成像上瘾症一样啊，呀，尤其像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啦，呀，所以我不断的，你看我几乎到哪里我都会先讲一句、哦、如果我的意见跟你冲突的话，以你为是。对吗？对啊，我不会想说、啊、你要听我的、啊、 你会变成一个施仪者，你会变成一个教导者，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实相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把帮助别人变成一个浮夸的表演的话，你也可能把自己的表演越拉越高啊，价码越拉越高啊，然后自己的那个位置会越提越高，然后好像人家没有你的意见不行那样嘛，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话，真正来讲，那你 OK， 你要怎么样都是你的自由，可是
会造成一个依赖。
对，它会造成一个依赖。那依赖就是什么样？冲突的来源，因为你依赖他，你就没法用你自己的真正的看法，你没法真正用自己的眼光在看事情，他就是个冲突的来源，因为他就变成两道力量。他的看法第一优先，你自己的看法是为其次，因为你不敢去想自己，所以你不敢尊重自己的，肯定自己的想法。哦，那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十分神圣有德行的做法。你看，我在教导社会，我在教化这个这个人群，我把这个什么最好的心法带给你们，是不是很神圣？是不是很有德行？啊，其实他反而不让别人认识他，认识并用他自己的能力跟力量。所以其实赛斯在每个地方都讲得很清楚，哎，真的。你需要老师吗？坦白说，你不需要，你只需要一个启发者而已。对对，真正来讲的话，如果有个人跟你讲说，我说了算，那坦白说，啊，你说了不算，因为这样反而不让别人认识他自己的力量跟他的能力了。那因为每个人都不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我天生是个救世主，没有这种东西。你去看《金刚经》，《金刚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东西啊，哦，没有什么师徒环呐、阿那含呐、阿罗汉，没有这个东西啦，啊。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内在能量对外在的表现上，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自己有力量。如果他自己没有力量，他必须要依靠你的力量的话，那你等一下，你后面拖了好多的车子，你是一个大拖车，后面都每个人都跟着你拖。你去想象那个情景，在高速公路上，一部车拖着后面几千辆的车，那就是所谓的上司嘛，呀，像奥修这种，对不对？啊，不能批评别人啊。他所谓的信我者是信哪个我呢？就是那个我的话是他内在的神性哦。对啊，他是他，我们每个人有如来在我们的内心。那如来像《金刚经》的定义是什么？诸法如意，就是每个人如他原来的那个定义，原来的那个意思，他诸法如意，这叫如来则诸法如意，就是《金刚经》说的嘛。呀，所以什么叫如来？你以为是如来果吗？不是，是你的内在的那个刺激跟推动力，所以它是诸法如意。每个人就是像我说的那个实如是嘛。那你知道基督教的阿门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是的意思啊，呀，就是是啊，是这样子，是啊，同意啊，呀。所以你其实是反而不让别人认识他自己的能量跟力量。不管人家怎么告诉你，自我先绝对不是美德。现在几点了？九点多了，那先讲到这里好了。好，谢谢。其实你看一下今天我的导文啊，你在写任何东西，唯一做的事情是让你能够真正进入你的感情，因为你的感情就是你的动力，而那个东西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敏感。那越敏感，你会把事情认得非常清楚，所以你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变成有很多的误判，让自己跌入一个很痛苦的状态。那我想用这个地方做结尾。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是利用你的敏感度，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乞丐，对不对？你的敏感度会产生一个慈悲心嘛？你看到人家的善意，你会从善意当中发展很多的美跟爱嘛？那如果说你很多事情都不能让你感动，你看到花没有感觉，你看到俏死这么好的人都没有感动，那就没有办法把你内心的那个真正的美跟爱激发出来啊！对啊，你看我好像蛮自傲的哈。我真的，你要有敏感度，当人家有善意的时候，要把你内心真正的善意把它引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善意的一个循环漩涡了，对，然后它就会变成生出很多的力量，它会变成一个动力嘛。 好，所以对别人的伤要有敏感，对外面的美要有欣赏，对外面的苦跟痛你要有灵敏，然后内心里面变得非常非常敏锐跟充满着感情。因为如果你都没有感情，那就是你离开你的内在实相太远了吧。那 hold 住你的感情， hold 住你的 feeling 不是一件好事情，你会越理越远。到一个程度，你真的到一个程度的话，你会真的变成被自我的那个洪流所隔绝掉，这样子 会到一个孤岛上吧。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